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亲爱的听众家人，良苑的同学大家好，我是周清风，周瑜的周，两袖清风的庆风，很高兴再一次有机会在良苑讲台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约拿书四章十到十一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离离味大成，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刚才虽然我们只是读了两节的经文，其实今天的信息是来自整卷约拿书的。我们都知道约拿书是属于十二小先知书之一。小先知书之所以称为小，不是因为这些先知位分小、贡献少，而是因为这些书卷的篇幅短小，不像那些大先知书，好像以赛亚书或者是以西结书等等，洋洋洒洒，万语千言。尤其是约拿书，只有短短的四章，而约拿作为先知的宣讲，只有三章四节的十二个字。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庆夫了。最后，这个预言也并没有实现。更重要的是，约拿作为一位先知，他的表现可以说是差强人意。在这里，我假设大家都有看过约拿书。假如没有的话，我会鼓励你现在就停了这个收听，先去把约拿书读一遍。实在是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如果拍成电影，加上各种特技的效果，它的可观性跟任何热播的奇幻大片一无一样。不过假如你还是想听完这片信息才去阅读的话，我可以用最概括的语言跟你稍微分享一下这个故事。简单来说，耶和华希望差遣约拿去他所恨恶的尼尼微大城去短宣，去传福音。真的只是一个短宣，因为要求他走遍的尼尼微大城只有三天的路程。不过约拿非常的不愿意，真的是临死不从，哪怕是掉进大海给大鱼吞了。然而神要他去，他终归都要去，只是在宣讲的时候偷工减料，本来三天的活只干了一天。但是偷工减料的宣讲也带来大复兴，这样他更加愤怒，威胁耶和华他要自杀。最后神还是对他循循善诱，希望他能够有所长进。很明显，约拿是一个反面的教材。当然我们从反面教材身上也可以有很多的学习。不过以下我会邀请大家把注意力从这位悖逆的先知身上转移到那位呼召他的主身上，体察一下 这会呼召者的心肠与大爱。如果我们几次查验，你会发现这位呼召先知约拿的主耶和华，他的爱遍及三个方面，遍及万族，遍及万物，还有遍及全人。以下我会跟大家一一的分享。首先是遍及万族。约拿书整个事事的仗义来源，就是神要求约拿向一个他非常痛恨的民族宣教。有关约拿书的时代背景，在第一章第一节已经给了我们重要的线索。亚米泰的儿子约拿，列王记下14章25节明显提到一位同名的先知，他在耶罗波安二世做王的时候做先知，那就是西元前8世纪。西元前八世纪正正就是亚述帝国灭了以色列北国的时代，而尼尼微就是亚述帝国的首都。虽然说根据历史的记载，耶罗波安二世的时候，亚述帝国的国力稍微减弱，以色列甚至于能够受复部分的势地，但是无论如何，两个民族始终是处于一种敌对的关系。带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场景，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假如你们教会有超过90岁的长者，你可以问问他们有没有兴趣向日本人传福音。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应该多少可以反映约拿的心理状态。趁胜经历过国仇家恨，和只是在文字上阅读历史非常的不一样。神为什么要这样难为约拿呢？我想就是他的爱遍及万族，所以希望教导限制约拿一种胸怀普世的天国观，而这种观念在拆传宣教里面是非常重要的。福音未及的民族，英语我们叫做 Unreached People Groups， 有时候简称 UPGs。 这是指那些基督徒比例极低，通常少于2%，缺乏本土化教会资源，难以接触到福音的族群。根据约书亚计划等宣教机构的资料，全球大概有数以千计的族群可以归类为未得之民，主要分布在南亚、东南亚、中东和非洲。中国是日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福音未及之地，但是经过众多宣教士无视的摆上，今天已经拥有一定的根基。国家如今在国际的舞台上，在很多不同的范畴已经有大国的身影。那么在普世宣教这一个区块里面，中国的教会跟信徒是否也应该做出一定的承担呢？一带一路的倡议使国民对以上曾经提过的地区有更多接触的机会，这为我们带来了客观良好的宣教条件，岂不也是那位掌管一切的主向我们发出差传的护照吗？良友圣经学院也有很多跟差传宣教有关的课程， 我会鼓励大家多多的受听。
于是万民做主的门徒，教导深深地的真理，将国度福音传遍全地，催促主日子来临，享受保罗万有的基督，将他分赐外邦人，使他们都成为神儿女，做神祭物献给神。福音号角在吹响，真理旌旗在飘扬，
起来，
起来，起来，起来！
被终结的灵中意，传播信息给困苦的人，是被求你的开始，宣扬救主悦纳人心念，让世人都归向他。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主得着我的全家，福音号角吹响，真理旌旗在飘扬，
起来，
起来，振奋你心
扉，凡我所行都是为福音，我不以福音为耻，顺从能够不住的祷告，真正福音的服事，灵同魂进入福音的交通，愿天被真理的话弄成，来占福音的行动，福音号角在吹响，真理旌旗在飘扬，
起来，
是否有真理的心思。
神大爱的第二个面向是遍及万物。约拿书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动物胜出都在整个叙事里面有着明显的角色。在第二章，约拿在风浪大海中被一条大鱼所吞，普遍认为是神使用那条大鱼来保护约拿。先知在鱼的肚子里面的祷告也是一个感恩的祷告。到了第四章，神更加使用蓖麻和虫作为活动的教材，希望向先知传递爱的道理。或许当初在神的创造设计中，大自然就是人类的训练教师，特别在一个农业社会之中，或雨水或干旱，风云变幻都影响着收成，影响着生计。人在当中会认识到自己有限的本相，在城市里面生活就不一定会有如此直接的感觉了。神爱遍及万物的进一步展示是在第三章，尼尼微王命令人民禁食悔改，同时也包括牲畜都不可以吃草饮水。最后第四章，当耶和华提到城中不能分辨左右手的有12万多人，也加上一句并有许多牲畜，似乎得到救赎的不单单是人类，神所爱的不只有人类。其实在圣经的其他部分也同时贯穿着同一种思想，神在当初创造天地的时候看一切都是好的，他所喜悦的受造物不只有是人。在第六天他创造人的时候，也创造了牲畜、昆虫和野兽， 而之前第五天的创造，有水中滋生的动物，也有飞鸟，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另外，我们都熟悉的圣经经文《约翰福音》3:16，相信大家都一定知道，开始的四个字就是“神爱世人”。其实，更加准确的翻译是“神爱世界”，因为它的希腊原文是 cosmos， 是代表宇宙，代表世界，而并不是单单说人。这种圣经观点的重新的发现，使我们的信仰很容易可以结连到现在被视为普世价值的环保意识当中。中国的政府也高度重视环境的保护，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了国家发展总体的布局之中。我们也常常听见一句话，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信仰的角度来看，基督徒都应该是环保分子。动机并不是说当世界的资源耗尽的时候，人类没有办法生存下去，而是我们根本就应该以基督的心为心，去爱神所爱的、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众生平等，并不是只有佛教思想里面才有的观念，我们也会重视其他生物的权益，因为我们都是受造物，都是神所爱的受造物。我们从约拿书可以看见神大爱的第三个面向是遍及全人。不知道大家在阅读约拿书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假如约拿书只是作为一个宣教的叙事，那么到了尼尼微全城悔改就应该可以结束，可以大团圆结局，宣告哈利路亚赞美神。假如是这样的话，为什么还要有第四章呢？神又安排蓖麻，又安排虫，又跟约拿讲了那么多的话，为的是什么呢？对于神来说，人从来比事情重要，而且神的爱不单只是针对尼尼微人那些宣教的对象，他同样关心作为宣教士、作为侍奉者的约拿。他希望这位先知可以放下心里面的执着跟仇恨，生命得以成长。另外，为什么我说神的爱是遍及全人呢？因为神不单关心约拿的心灵，也照顾他的身体，派出大鱼免却他受惊涛骇浪的伤害是一样，生出蓖麻保护他不用受烈日暴晒的痛苦又是一样。类似的叙述我们在列王记下19先知以利亚求死的故事当中也可以找得到。神当时派出天使给水先知喝，给饼先知吃，照顾他身体上的需要。圣经是这样说的，列王记上19:5-7，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派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跟炭火削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派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 神创造我们的身心灵，虽然是有灵的活人，但是肉身从泥土而来。神最清楚我们全人的需要，他会照顾我们，包括身体上面的需要，特别是在我们服侍他的过程当中。神今天的心思意念也是一样，因为他从不改变，他会透过我们的侍奉去祝福我们，让我们成长，越来越像他，更蒙他的喜悦。这相信也是很多听众家人在侍奉当中的经历。整个主日学伴里面，学习的最多的就是愿意备课的老师。惯顾摊访的人有着从神而来的爱，这份爱也温暖了自己的内心。我常常跟别人说，不是我现在的侍奉岗位需要我，而是我需要这个侍奉岗位，因为它令我的生命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弟兄姐妹，要为你现在所有的侍奉机会感谢神，因为他们正是神爱你，给你机会。不过在侍奉当中也要注意保重身体，因为你的身体也是神所爱的。最后，我想跟大家再读一下约拿书最后的两节经文。在约拿书四章十到十一节，耶和华向约拿提出了一个问题，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离离未大成，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叙事停在这里了？神提出了一个问题，限制的答案又是什么呢？可以说，约拿书的结尾是属于一种开放式的结局。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耶和华这个问题其实不单是向约拿发出，同样向我们发出。他在问我们，究竟明不明白他的心肠？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位呼召的主的心肠，我们又会有怎么样的回应呢？回应神的爱遍及万族。耶和华当时要挑战限制约拿的是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今天或许我们并不会特别痛恨某一个民族，以至于认为福音并不应该临到他们那里。但是在社会上，会不会有一些人是你特别不喜欢，甚至乎不愿意向他们传福音的呢？是那些仇恨信仰、逼迫教会的人吗？是那些道德败坏、伤害他人利益的人吗？弟兄姐妹，要留意，这其实是一种自义的心态，是一种典型的大儿子的心态，也是昔日先知约拿的心态。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请以祷告回到神的面前，向他悔改，再一次好好的体察他的心思意念和大爱。回应神的爱遍及万物，我们可以带着神的爱积极地投入各种生态环境保护和爱护动物的公益活动。这些除了是实践信仰的机会，也是一些 很好的公共空间的平台，和一些还没信的人分享我们的信仰。要为神做盐和做光，因为我们知道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所以要争取在公共空间和其他不同信仰的人对话。另外，接触大自然对心理健康具有多方面的疗愈作用，这在心理学、环境科学和医学已经有广泛的研究。自然环境能够降低压力荷尔蒙，同时启动副交感神经系统，促进身体放松。回应神的爱遍及全人，特别是有侍奉岗位的你，为神服侍的你，在尽力之余也要好好的爱惜自己的身心，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好好运动，好好陪伴你的家人。那位恶者不容易可以令神忠心的仆人懒惰，却可以让他们过分的劳累，身心俱疲，最后反而缩短了侍奉的生命，限制了侍奉的果效。在侍奉上过劳而死，虽然其志可嘉，但是在现今的时代，未必是一个最好的见证，反而可能让人轻看了神的大能。要记住主耶稣曾经说，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对创伤患者而言，自然提供非威胁性的空间，帮助他们重建安全的感觉。譬如说，园艺治疗用于创伤后压力症的患者是大有好处的。让我们都能够借着约拿书这个精彩的小先知故事，体察那位护照的主的大爱，并且以爱的行动回应他爱的提问。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透过约拿书的叙事，让我们能够更加明白你的大爱是如何遍及万族、遍及万物和遍及全人。求你的灵继续的引领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每天的生活、每天的侍奉当中，都把你那个爱的提问存在心里，并且不断活出爱的答案，为你做美好的见证，并且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神就是爱，他差独生儿子前来，当世人败坏